好，大家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
佛。好，请放掌。好，各位瑜伽友啊，大家早上好啊。好，那进入到第三卷哈，会觉得前面呢哈，前面的内容其实蛮杂的哈，很多很杂哈，不知道有些是不是有些人已经准备白旗已经准备好了，好，先不要拿出来了哈，我们学习佛法是这样，一分一分。你就像今天来看这些内容，然后读起来很不好读内容，但是哎，你却可以得到一些佛法的观念，或者一些名相啊，认识它，或者一些义理上的理解啊，一分一分都是好事啊。好，那对于卷三的部分，就是理解上，就我刚讲的，里面内容真的是蛮多的哈，就除了要理解它的，第一个就是名相嘛哈，名相。那名相，如果我们这样读的话，我们会遇到两个困难。第一个是印度语的名词，它的意思是怎么样？第二个就是，既然是它透过翻译的嘛，那透过翻译的，你就必须要怎样？从玄奘大师他使用中文那个中文的字义的角度去理解它。那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在敷衍以前在解读的时候，后来才知道这个功夫也很重要，就是你要对中文的掌握能力了，就不要说别人，就说印顺导师就好，他对中文的掌握能力真的是太好了，好到可以写那种去教人家读古书的，教人家读神话的，有没有？那个都是天书了，对中文来讲都是天书，但是他的中文的使用成语言的这个掌握能力确实很好，解读能力就好，当然又聪明，义理上又能够解读，好，所以这个解读，就我们今天的内容来讲，解读也许会有些困难，我想大家都会有困难，但是没关系，有解几分算几分，好，那另外就是对于我们前三卷的内容是五四生相应地，在十七地来讲是五四生相应地跟异地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就是六世嘛。那谈六世，就以瑜伽师地论前三卷的谈法，它就从什么自性、所依、所缘，还有住办、作业。从这五事去分别它，这是论师的厉害的地方，他从不同的面向去分析它。那当然这样的分析的话，它牵涉到内容就很多，几乎可以说一切法都可以谈，因为都是五事的对境嘛，认识到的内容。好，所以前面的解读我觉得还可以提供一些内容，就是前六世的了，就是五世生相应地跟异地。那我之前有说可以用我们课本韩清净的嘛，韩清净的版本。那第二个是敦伦，敦伦的一切论记，一切论记。当然一切论记要解读真的也很困难，第一关要过的就是古文，所以读起来也不好读，但是它的内容却很丰富，值得参考。那第三个的话是罗时宪，各位不知道听有没有听过这位学者，香港的一个研究唯识法相的学者罗时宪，他也有留下一些一切师地论五世生相应地跟异地的研究，所以那边也可以参考。那还有就是我之前讲的妙老嘛，妙清长老。那最近几天又发现还有一本可以参考，这一本藏译本，就是西藏也有留下来瑜伽师地论嘛。那有人就是从西藏的这些学者，还有台湾的学者把它译出来，当然他只译到 翻译到五世圣相应地跟义地而已哈。但是，一样我这样对照来看哈，发现其实玄奘大师译的虽然有些语词难懂，但是也不会比较差，因为你会发现说有些地方他译的其实真的也不好解啊，譬如什么有些我举个例子，风，他说有个风，他说什么机械转动的风，那个就有点牵强了哈。我的意思说，他们在解读上没有办法深入他的意思，只好用自己去推想哈，这个难免，这个没关系啊。所以参考各家的这个语义的解释，哎，你会选择说哦，这个翻得比较好哈。那这部分的话，参考那边哈，这样是可以的哈。好，那我一开始黑板上写了这几个语词哈，那也就是说，如果以卷三来架构的话了，我们来看卷三的内容架构的话，请各位先看93页。好，这个不用抄了，这个是在93页。好，那在93页，各位看那个最93页只有运陀难哈，运陀难。寄送哈，好，那个寄送它是这样，色蕴相应品哈，就是第一个跟第二个，事相即缘，事相缘哦，这样就五个了哈，善等差别门，善就是三性了，三性就是善恶无忌嘛，还有增处还有处哈，这个我等一下来看哈，还有巧辩。巧辩就是六善巧，还有四，四为后，四就是九四哈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他前面讲了那么多内容，后面再用一个颂去把它怎样，把它收摄，叫摄颂嘛哈，我们叫摄颂。好，那我接着这十个在第四卷的哪一个地方呢？摄蕴，我们看第一个摄蕴，各位翻一下64页。64页，各位看一下那个子衣啊，子衣的色句有看到吗？中间的标科有一个子衣色句，那如果以文脉的话，就是今当先说色句诸法，有哈，这个就是色句。那至于第二个在哪里呢？第二个相应品啊，相应品71。请看71页，71页中间有没有看到一个止恶心心所品？好，这边如果以文脉来说，于心心所品中有心可得，五十三心所可得，所以这个心心所品就是这边的相应品。我们既然谈相应的话，相应这个语词，大家要在佛法上要熟悉它哈，因为蛮常用的。就是如果谈到相应的话，大部分的，当我第一卷的时候有特别对相应这个语词做一些它基本的意义嘛哈，就是连结。那如果用到佛法常用的意思的话，就是心跟心所之间的关系，他们就是互相相应，好，互相。相应就是连结嘛哈，心跟心所常常会用到这里。好，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心所品哈。我先把它的扁品类哈。我也把含精进的科大概列一下哈，我们从整个架构去看它。好，那变品类它是说这边呢，刚刚魁一哈，魁一变品类。好，那接下来下一个我们来找架构的下一个事相即缘哈。事的话，各位请看一下78页。78页最下面那个，中间有一个子衣名三世，有没有？好，那它最前面有一个魁二，它叫名建立哈。 所以变品类它就分这两个，子一跟子二。明见立就是事跟相。好，那事是什么呢？事就是三事了，三事。三事的话就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嘛。好，那事相在第78页的最后有一个子二的这个标科，有看到吗？事相它的内容是什么呢？79页最上面一行，生老住无常。好，那就是我们常讲的生住意，倒是没有灭了，这个无常，无常他有没有说什么呢？无常他只是说刹那不住，刹那不住。好，生老住无常四相。接下来缘呢，缘他在第79页的四缘，有看到吗？子三的地方四缘。好，所以明见立的部分他就谈到三个部分。好，接下来在各位看80页的标科的最下面一个，这边叫魁山。好，魁山他说是什么？显差别。那显差别他就用第一个性类差别，性类差别就是三性嘛，善恶无忌三性。那第二个在哪里呢？第二个83页根境差别，在第几页？83哈，83叫根境差别。好，那根境差别就是在谈根跟处了哈，根跟处。我这边用增处哈，我这边用增处有它的意思了，就是它其实是在谈根境，但是它是用增一法。增一法就是从一法、二法、三法、四法，这个佛法很常用。我们说增一阿含有没有？增一阿含它里面你看它的内容很多很多都是一法、二法、什么三法、四法，一直到十法。当然这个有时候会到十一，有时候会到十二，但基本上是一到十的。好，譬如这边举例嘛，眼它却有一种眼，也有两种眼的归纳，也有三种眼的归纳。好，那另外下一个在哪里呢？根境差别下一个就是根境差别，这边内容很多哈。根境差别还有处，就是好，接下来在90页了哈，九十页那个丑恶。他接下来就是谈什么呢？内六处跟外六处了哈，内六处跟外六处差别。那其实显差别处也可以是哈。好，因为这边都是谈这个它的差别名哈。接下来再看这个巧变跟事哈，所以善等差别门就三个。好，所以这边是善等差别门哈，三个。那接着谈六善巧，好，就巧变跟事为后嘛哈，那个寄送巧变在哪里呢？巧变在92页，92页有一个上面一点有一个根二，有谈到六善巧，有看到吗？好，那这个是就是这边的，好，六善巧。那最后一个四为后就是这边的根三，好，根三的这个九四差别，九四所设。好， 那九世所摄，所以以这边的偈颂来架构的话，就是谈这十件事情啊。好，那六处啊，还有九世啊。那我先简单提一下九十二页的这些九世的内容哈。你如果看这些内容的说明，你会不容易抓到重点。譬如第一个叫有情世。哦、有情事、受用事、升起事、安住事、哦、我们看内容，五蕴、十二处、缘起缘生，还有四时、四圣地、无量界、佛及彼弟子、四念处等菩提分法，还有八众。你如果看这些内容，你会觉得奇怪，他干嘛说这些，对不对？会不会有这样的疑问？啊，其实这些内容就是我今天发给各位的两个表格里面，我那两个表格就是要来解释这里，好，那个放到最后面来说哈。简单的说，这些内容就是《杂阿含经》的要说的内容，《杂阿含经》的内容就是这些内容，好，所以这个他说诸佛语言九世所摄，有没有佛所说的法了？都是说这些内容，好，这样知道这里面的意思哈。好，那这十个架构就是这一卷的内容。嗯，那另外对于前面哈，因为另外九十二页还有一个偈颂，各位看一下九十二页的偈颂啊。九十二页的偈颂，他说自性即所依，所缘住半夜，不是正道五格吗？自性所依所缘住伴还有作业，这五个门呢，诸心差别转。而诸心差别转不是就说六世吗？所以他下面有说，有没有这个偈颂呢？要说明什么呢？由五法，由上面这五个法来六世来升起。好，所以这个诸心就是六世嘛，哈，六世升起要有这五法了，哈。所以也就是说，这个偈颂哦，这个偈颂其实就是在收摄什么？五世生相应地跟异地，有没有？是哈，好，你看这个这些论师头脑还是清楚的哈，不会说到后面就不知道是在说什么哈。我们常常会犯这种错误哈，他们会收摄回来。好。这个是这边主要内容哈。那刚刚就是说我黑板上特别要写出来，就是要来对照一下，含清净的标科了哈。那它的标科当然有它的特色哈。它性类差别，根茎差别。好像它的标科就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了哈，就是架构上，它主要就是说把这十个法哈，它又多了什么变品类啦、明见力啦、哈显差别等等，啊，主要是差别在这里。好，这个每一个人的善巧有些不同，好，接着我请各位看最前面卷三的部分啊，好，六十四页。请看六十四页。好，那六十四页会看到说，好，一开始本文了哈，本文。本文就是谈到前所说自性乃至业，这无法了哈，这无法。这五法呢，他进一步说，这五法可以由三处来收摄它。三处是哪三处呢？好，三类了哈，就是这五法，我去分类它，都可以把它分成，有些是摄运的，有些是摄运的，有些是心所品的，还有无为。所以简单的说，这三个是什么呢？ 色法、心法，还有什么无为法，啊，所以你看它是不是已经包括了一切法了，啊，好，那另外还有谈到什么呢？除去其他的假法、假有法。那假有法如果以这边来说的话，韩清净是说不相应行法了，啊，你看一下注脚一，各位看一下注脚一的最后一个，最后一行，与假有法即不相应行，哦，就是不相应行法了，哦，不相应行法。好，那这边一般我们对于一切法的分类，我们可以分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对不对？那另外还有一个无为嘛，哈，无为。好，那无为刚刚已经有了，受蕴也有了，哈。那这个是心啊，受跟想是心啊，哈，识也是心啊，哈。但是行呢，行就有两分，有一分是心的部分，有一分是心不相应行。好，所以如果你要进一步去把这些一切法的内容，就是行的部分，行的部分包括很多，你看我们好多的心所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心网嘛，心网、心所、心所都放在行运里面，所以行运是什么？行运是这个佛法的仓库了，佛法的仓库，仓库就是很多东西都可以丢进去嘛，对不对？这些心说法都放在行运里面，还有什么心不相应行法都放在行运里面，好，所以这边主要就是说，把这些用心法、色法还有无为法来统摄它，就三处。那心不相应行法以一切实地论这边来说，是说假有法。那它有几个呢？有24个，各位看一下心不相应行法89页，我们把一些内容先很简要看一下，好，在89页最后面一行，好，不相应行有24种，得啦、无想定啦、灭尽定啦、无想天啦、命根、众同分、一生性、生老住无常，好，这个都是，好，就是这些语词，佛法出现的这些语词，他把它归为，就是为什么会说不相应？因为这些东西很像没有办法放到色法里面，也没有办法放到心法里面，所以干脆就有一个非色非心，说是非色非心，其实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它也是即色即心哦，就跟心色很像有关系，又不能涉属它的心跟色的特性。好，那请回到64页啊。好，那现在开始说色聚诸法。好，下面有一个问：一切法生，一切法的升起哦，都是从什么呢？智种子生。好，那色法也是从智种子生的哦。现在是在谈色法哦，色法也是从智种子生。那下面进一步说，好，我们先把几个语词看一下哈。第一个问号这一句，云何说诸大种能生所造色？把那个生框起来。好，云何造色一比那个一也框起来。然后接下来，彼所见利那个利也框起来，彼所认持持也框起来，彼所长养那个养也框起来。好，所以这几个语词哦，生、依、利、持、养就常常出现。好，你在论里面常常出现，导师也有引用，所以它最早应该是在瑜伽这边出现的，所以这五个，各位看一下65页哦，65页的 64页啦，64页最下面看标科，标科那个515、哦、中午的五，一二三的一，声音有没有那个声？好，接下来65页52有看到吗？一音。53建立，54助认识、哦、第五个长养。好，所以也就是说一些设法的升起。好，那大种哦，这边一切法跟大种的关系哦，好，一切色蕴的诸法哦，它是由大种所生，依大种而有哈，依大种建立，依大种认识，依大种所长养。好，把这些重要语词哈，把它点出来。好，那接着65页，当知一切内外大种及所造种子，哈、哦，哎，所造色种子，皆悉依附内心相续。好，那这句话是什么呢？依附内心相续嘛，依附内心相续，我们第一个想到就是什么？一切种子都依附在内心相续，阿赖耶啊。对不对？阿赖耶识啊，阿赖耶识不是出厂种子吗？啊，只是说这边我们谈色法嘛，哈，所以色法种子，所以65页一开始，一切内外大种，好，内就是它这边内就是，譬如我内自身呐、啊，外就是外层嘛，外气世间嘛，好，它这样的分内外，不管是内在外在，好，都是有这个四大种嘛，哈，内外的四大种。还有所造色、哦、所造色，好，这些色法、哦、就是色法的根本是什么呢？是四大种、哦、还有所造色的种子、哦、还有所造色了、哦、四大跟所造色、啊、这两个注意一下、哦嗯、那四大种跟所造色、哦嗯、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内容了、哦，看一下它的内容，也许会比较帮助解读哈。好，各位看一下67页在中间比较上面一点哈。各位没有看到于诸色聚中列有14种地水火风色声香味触眼耳鼻舌身意，所以这样加起来就15个。这15个都是色法，好，那这15个色法里面呢，如果把它分成两类哦，两类，第一类就是什么？地水火风，对不对？第二类色声香味触眼耳鼻舌身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所造色，有没有？所造色。好，那所造色我又可以把它分内跟外，对不对？内跟外。好，譬如眼等五根，它一定是内嘛，好、哦。那内也有色声香味触嘛，哈、哦。那外的话就有色声香味触，所造色的部分，哈、哦。当然，色声香味触了，眼耳鼻舌身意了，眼耳鼻舌身啊、哦，这五根都是依于跟大种的关系，跟地水火风的关系，都是由地水火风所生。然后一四大种，还有建立、认知、长养、哦、好，请回到65页。所以也就是说，如果从色法来看、哦、从色法来看，我这边擦掉、哦，画一个图帮忙理解哈。好，这一份叫色法的种子哈。那色法的种子我又可以把它分，好，那这个是他法哈。那色法的种子又有四大种子，还有所造色种子。好，那四大种子是地水火风嘛，哈。 所造色就是五根五尘嘛，五根五尘的种子。好，大概是这样。那现在问题在于说这个所造色跟四大的关系了。好，他呢要跟他的关系，那把地水火风说为是因呢，所造色它是有地水火风在那因，四大种作为因。那这个因呢，就是我们刚刚跟各位说明的，有生因、意因、见利因、认识因，还有张扬因。好，到这边应该可以了。好，那后面诸大种子哦，未生诸大种以来，造色种子终不能生造色。所以你看为什么说它因，因为它要先啊，它要先，我箭头最好反过来比较好，它要先然后才有它了。但是它们是不同种子哦，它们不同类种子哦，你不能说只有四大种子没有所造色种子哦，那这种就是很容易落入外道的积聚说，一切都是积聚嘛，既然是积聚的善灭就什么都没有了。那它还有一个，你所造色有所造色的这种潜能哦，但是要依于前面哈，所以四大诸大种子哈还没有生，那所造色的种子也不能生造色，好，因为造色种子生造色嘛哈。好，那下面哦，要有彼生。造色方从智种生，那这一句话跟上面大概是一样的。那个彼就是诸大种子，要由诸大种子生，生四大了哈，四大种子生四大，造色方从造色智种子生起。好，是故说彼能生造色，这个彼就是四大，四大能生所造色。好，下面要有彼生为前导，要有这个彼也是四大了，四大升起作为前导，所以这个前导了，这个前导说为什么声音，所以这个声音跟我们一般的真正的声音不太一样，其实真正的声音是这个了，五根五尘真正的声音是这个，但是它是前导。好，好，以前导来说为声音、哦、解读的部分很麻烦，就是这样，他写得很简短，对不对、哦、那你要看这个笔到底是说什么，那个尺到底是在说什么、哦、你就要不断的去找一下它的意义、哦、那怎么让整个文句能够通畅、哦、好，接着哦，一好，云何造色依于彼也？好，那个彼也是四大了哈。嗯，由造色生矣，不离大种处而转故哈。好，那造色依于四大了哈。造色就是所造色，所造色依于四大，因为什么？造色生之后呢？它升起之后哦，那个四大没有离开哦，哈，所以。所造色就是五根五尘没有离开四大种处，四大种的处所而生起、哦、好，那这个处所就是所占据的地方嘛、哦、也说诸大种，譬如我由地水火风合成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地水火风的所占据的处所，所占据的空间，跟所造色所占据的空间是一样的、哦，那所以这个所造色的跟四大哈是不离的哈，不离处所相等的哈。那所造色不离四大种而活动而现起哈。好，那卷五十四哈，这边去在卷五十四也有相对的说明哈，我简单念一下了哈，你们以后到卷五十四再回来对回来。就是大种先具处所，大种先占据那个处所，后于造色依此处转 就是这句话的意思。好，大种先聚，占据的聚，处所。那之后呢，于照射依此处，此处所转，转就是升起。好，接着我们看第三个，云何彼所建立。好，为什么说大种建立这个所照射呢？因为说大种损益，彼同安危。好，现在来了，这个彼同安危 是指什么？所照射，五根五尘，对，好，所以你看嘛，因为这边都在谈大种跟所照射，对不对？那大种已经出现了，所以那个彼应该就是所照射，哈。所以如果也就是说，如果四大种有增有减呢，好，损就是减少嘛，益就是增加嘛。如果有增加有减少，那所照射呢，跟它一样同安为一起增减，哈。所以同安为所谓建立。那云何彼所任持？好，为什么说四大所任持这个色法呢？因为随大种等量不坏，那跟大种的量相等了，等量就是量相等，而且不损坏，不损灭。好，接下来云何彼所长养？所照射为什么说是四大所长养呢？那这边它就是要依于什么呢？由什么呢？由饮食、睡眠、休息、犯恨。那休息、犯恨后面最好也跟它顿一下，休息、犯恨顿一下，还有休息三摩地了，好，因为吃饭啦、睡觉啦，还有休息、犯恨，远离淫欲了，还有修定，这样呢，好，彼依，依彼照射倍复增长，依彼就是依着四大种，依着四大种的所照射才会倍复增长，因为所照射还是依着了，还是依着它，所以说大种是彼养因，好，那这个长养主要就是说这四个哈。好，那也就是说，简单说了，你一大种，但是其实你真正的因呢，真正的因是饮食、睡眠、犯恨，还有三摩地嘛，哈。好，会不会觉得你看论师在说明，很像有一点点过头了，对不对？讲了很多，对不对？只是在说四大种跟所照射的关系，哦，他可以讲了好多，当然头脑厉害才有办法说这么多了，好，不过让我们脑筋动一动，也很好，好，那这五个哦，这五个就是诸大种望所照射，诸大种跟所照射相望相对了，好，他们有五种作用，应该知道了。好，那接着我们看下面哦，下面在第66页哈，各位看66页。66页这边是在谈那个极为了哈，极为。好，极为。他这边其实比较站在，因为极为这个观念应该也是有部提出来的，有部提出有这个极为。那我觉得在这边应该是，因为他已经是瑜伽大圣嘛，他对于有部的内容有些抉择，所以他对于极为有部的极为应该采取不太同意的立场。好，我们看66页。复次，于色聚中成无极为生。好，那在色聚了哈，在这个色法里面呢哈，没有极为了哈，没有极为，没有所谓的极为升起哈。那从智种子生的时候，色聚哦，色聚从智种子生，就是这边嘛， 社稷嘛，从至种子生，哦，他为聚集生，哦，他从至种子生的时候就聚集生了，或细或大，或中或大，就不需要集尾而就不需要集尾来生了，哦，哈，嗯，因为有部说有部他对一切法的说明都比较站在什么分析，哈，从分析然后再把它组合来说明。所以他对设法也有这个极伟的观念。好，那接着，哦，就是这一句话，这一句话他比较说极伟是假立的。好，所以自种子生的，哦，那生的时候聚集，设的聚集就升起了。好，所以下面说非极伟集成设聚，不是极伟集成设聚，那这句话应该是有部的立场。那这个极伟怎么来的呢？由觉慧分析诸色，对色法的分析哦，然后分析到什么呢？极，极就是到顶点，哈，哦，极量嘛，哈，哦，到顶点，而且到边际，哈，哦，到边界了，到界限了，分析到色法的边际界限，那最小就是极微嘛，哈，哦，好，分别假立以为极微，所以是分析而假立而来的啦，哈，哦。好，那下面说呢，这个分析假立而来的极为，跟这个是假法嘛，哈，假法，极为是假法。那色聚呢，有方分，极为亦有方分，嗯，那方是什么呢？分是什么？好，这个也是这个色法他们的观念了，哈，方分，方分就是方位了，哈，方位。那分的话就是。能够再分析，好，我这样说好了哈，我简单画一个图。好，如果这个东西有这四边，我还可以，这个东西我还可以分辨它有四边就是方嘛。那这个东西，其实方跟分通常也一起看哦，哈，有时候一起看，但是似乎分的话，方的话从方向性来看嘛，哈，分的话就是一部分一部分，好，它还有一部分一部分，这个叫分，嗯。什么东西？夸克啊，夸克，那抱歉，我不是学物理的哈，你要找物理学，就是其实这个也很正常，你看。对于世间法的认识，通常都会追寻了，哈，去分析研究，大概不是找极大的，就是找极小的。所以物理学也是这样嘛，找宇宙，还有找那个最小的单位嘛。那其实有部他们也是这样啊，他用极微，哈。那有部的极微观念，他大概是这样子，哈，他最小的单位是极微。那他有什么呢？上下作用。你把它想成 XYZ 轴，哦，有这个四个方向的，还有上跟下，哦，一个东西前后左右还有上下，那各有一个极微。但是有部的极微是怎样呢？是一个极微，极微有部的极微是它已经是最小单位了，最小单位就是无分了，不能再分割了。但是不能再分割，它有没有方？有，它有前后左右。那这个东西就很难理解了。小到不能再小的最小单位，它还有方向，你还可以说它东西南北上下。那其实这个观念，我觉得就有一点点，矛盾了。你既然有东西南北的话，那你东西南北那不是可以说是东的那一分，西的那一分？南的那一分，北的那一分吗？哈，但是有部就把它定义成为，这个极微就是最小单位，但是它有方向性，哈。好，所以方跟分，我用这样来看它，哈，就是方向，它还这个东西，我还可以分辨辨别它的方向。那这个东西还可不可以再分开？哈，好，这是方跟分的观念，哈。那他说色聚有方分，极微亦有方分。好，那当然这边的 他的极伟观念跟有部不一样的哈，有部极伟是最小的，但是极伟是假立的。那假立的，你说他有方分，当然 OK 嘛哈。好，但是，但是下面就又进一步说，哦，又进一步似乎又对上面那一句话哈，那句话做出他的抉择哦哈。因为有部的极伟有方分嘛，好，那色聚有方分当然没问题，但是他进一步说色聚有分呢，极伟就没有分了，好，好，那为什么呢？因为极伟就是分了，所以这个分就是最小单位了啊，最小单位，极伟就是最小单位，那此色聚此此是聚色所有。非极伟复有余极伟，好，这个极伟是分，而且这个最小单位是聚色所有的啊。因为刚刚说极伟是觉慧分析而来的嘛哈，我也可以把色聚说成是哦，有好多极伟组合而成的哈，所以是聚色所有。那不是什么呢？不是说极伟还有其他的极伟啊，因为已经最小单位了，所以极伟非有分，好。好，那这边主要是说到这个极伟的部分啊。好，接着呢，接着又进一步谈到这个不相离有两种啊，不相离有两种。这边应该是大种跟啊，一样是四大种跟所造色的哈，四大种跟所造色。好，第一个叫同处不相离。他说大种极伟，大种的这个最小单位了，跟色香味触，色香味触等这个所造色哦。好，那后面两句先不看他，看最后面。好，那跟他怎样同处不相离，同处不相离。好，接着后面那两句了哈，后面那两句就不好解哈。好，他说于无根处有离根者，于有根处有根者，根本不知道在说什么。好，好，那无根处跟有根处，有根处就是有眼耳鼻舌身根嘛，啊，有眼耳鼻舌根身根，无根处就是山河大地啊，有没有？好，好，那所以。你要把前面的句子前面前后就要把它相关起来，无根处就是山河大地，有离根的，有没有根的这个大种极伟跟色香味处，与有根处有根的大种极伟跟色香味处，好，这样前后稍微对照一下就比较好理解。所以不管是山河大地，不管是眼耳鼻舌都怎么样呢，大种极伟跟所造色，大种跟所造色都怎么样，同处所而且不相离。那这个观念不是在刚刚前面就有说到了吗？对不对？刚刚前面说什么一因的地方，各位再看一下65页，65页他说五二的地方，五二云何照射一于彼也？由照射生矣，不离大种处而转，不离嘛，不离。好，而且五四的话也说量等量嘛，等量。好，这个是处所不相离哈，就是四大种跟所照射哦，他们所占据的空间哦，相同。而且两个不相离，还有合杂不相离，好，四大种跟所造色，他们两个怎样呢？合，而且掺杂，哈，这种不相离，混合的很好了，哈，混合很好。好，那为即使大种极伟跟余聚集，大种极伟就是能造嘛，哈，那余聚集就是所造色。他们处所是相同的，好，所以这个聚了，聚就是在一起，在一起， 他们在一起哦，他们在一起何杂不相离，那后面有进一步说明哦。那四大根所造色哦，好，他下面说此遍满具色，下面就用比喻了哦，应知如种种物。好了，这些色法哈，就像什么呢？石磨为墨，石磨嘛哈，九磨二了哈，它以九磨就石磨就是要把它磨成墨的那种工具嘛哈，用石磨把它磨为墨，种种物你把它磨为墨，好，然后以水和合，互不相离。这不是我们之前有一句话，我泥中有你，你泥中有我。哦，大概就是这种观念了哈。四大根所造色，两个怎样？哦，混合得很好哈。那它这种混合不像什么呢？不像胡麻绿豆哈这些谷物聚集而已，因为谷物聚集很容易分开嘛，这种聚集是不容易分开的哈，所以叫做和合掺杂哈。好，那不相离，因为胡麻绿豆还有这些谷物等等，你聚集在一起，它们很容易就分离了哈。好，接着，那接着要解释这个大种的名字了哈。一切所造色即一指大种处，好，所造色一指大种，好，一直强调的观念哈。那不过大种处量，不过就是不会超过了。所造色的地方，所造色的那个体积量，不会超过大种的处跟量。好，那所大种所具的处所，大种所占据的这个地方，所造色还即具实哈，所造色一样占据这个地方。好，由此因缘说所造色异于大种。好，那也因为这样呢，才说什么？下面说诸大种名为大，好，名为大种。因为呢，性大，啊，它的体性大，其实大种它本来就有这个意思嘛，哈，它有通遍的意思嘛，哈，好，而且除了它体性大之外，它还可以为种生，哈，就是解释大，大就是性大嘛，那种就是它作为这个升起的，啊，升起的这个。根本了哈。好，下面说色聚有十四种色，好，这十四个我们刚才说过了，好，那接着呢，为除意所形色，好，意所形色，那一切色聚有色诸根所色者，有一切如所说世界。好，除了意所形色，意所形色我们等一下再说哈。好，那色聚呢？色聚好，那这边也不太好猜哈。好，我把色聚这样猜，你会比较容易理解哈。好，你们先读一下哈，看好不好读。好，一切色聚有意所形色。一切色聚，接下来有色诸根。所色了哈。一切色诸根。有所于色聚，好，把这几个语词先辨别一下。 好，那 这三个了哈，一所行色不管，有色诸根所色的，还有有色诸根所依的，还有所依色计，就是这三行哈，五依五二跟内色跟外色了哈，内色就是前面两个哈，所依诸色就是其他的。那所依诸色应该就是指什么呢？因为这两个是内嘛哈，这两个是内，那这个是外，所以就是山河大地哈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哦，有色诸根所摄的这些摄法哈，它跟上面十四种事，它有一切嘛，有一切就是有上面所说的十四个，对哈，哎，你想想看嘛，我们的眼根有没有啊？我们的诸根啊，是不是有地水火风？也有色声香味触，也有眼耳鼻舌身啊，这五根就是包括的范围嘛哈，我们内在的有色诸根哈。好，那接着有一切如所说世界，如所说就是上面所说的这十四种事的界，就是类别啊。界这个语词也常常会出现哈，那。除了特殊的用法之外，界你常常要把它想成什么？有两个意思，类性的意思，还有因的意思。好，这两个意思最常用。那所以十四事，我也可以说是十四类。好，我也可以说是十四种因。好，所以这个。等一下也会说相跟界哈，好，那我们先把这几个看完哈，然后如有色诸根所色俱如是，有色诸根所依大种，有色诸根所依大种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六根以外的了，我的内在的身体哦，我把它扣除什么？扣除五根呐、啊，因为他现在谈色法，扣除五根剩下的是什么？譬如我眼睛，我视觉系统哦。视觉系统，如果我把视神经拿掉，剩下什么？眼球啦，还有眼球旁边的跟视觉系统有关的色法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们常讲的什么啊？浮根尘，不错哈、哦。这当然是佛法的色法，哎的这个名相了哈，浮根尘。因为眼根所依嘛，我的视神经所依，简单的说就是眼球，对不对？好，你把它想成视神经跟眼球，那眼球所依要依什么？好，因为它跟它关系密切，所以要依止这十四种法。好，好，那接着所余色，所余色就是山河大地，山河大地只有九种事了，它就没有五根了哦。好。好，糟糕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哈，很像进度很像有点慢哈。我已经很用力在讲了，但是还是讲不快哈，奇怪。好，休息一下。